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继续讲琉璃王灭释迦祖的故事后半段。这故事出自《增益阿含经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二册690页上栏到693页的下栏。现在先简单复习一下上半段故事的内容。过去佛成道不久，波斯匿王刚继承王位，他想娶一名释迦族的女子为妻。释迦族人不太愿意，但又怕波斯匿王以武力入侵，不得已，摩诃男将家中婢女所生的女儿冒充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波斯匿王。波斯匿王非常欢喜，立她为第一夫人。过了几个月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琉璃太子。琉璃太子八岁时，波斯匿王叫他前往迦毗罗卫国学习各种射箭技术。那时迦毗罗卫城中新建造了一座讲堂，本来想先迎请如来及比丘僧到这里接受供养，结果琉璃太子走进讲堂，自己就坐上了为如来准备的法座。释迦族人很生气，破口大骂，你这个奴婢生的小孩竟然敢坐上正中央为如来准备的座位。琉璃太子因此怀恨在心，后来继承王位之后便率兵攻打释迦族。世尊就在一颗没有树叶的枯树下打坐，琉璃王因而打消了进攻的念头。然而好苦范志又再次提醒国王，您应当忆念过去被释迦族取笑的侮辱。琉璃王一听，又升起嗔恨心，再度率兵攻打迦毗罗卫国。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对世尊说，我可以用神通力拯救释迦族人，但佛说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，释迦族过去的业缘已经成熟，现在就要受报了。琉璃王攻打迦毗罗卫国时杀了很多人，又命令属下挑选500名相貌姣好的释迦族女人带到国王面前。这时摩诃男要求琉璃王让他自己沉到水底，在未浮出水面这段期间就让释迦族人逃走吧。没想到摩诃男沉到水底之后，把自己的头发牢牢绑在树根上而溺死了。这时琉璃王已经杀死了好几万人，血流成河，烧毁迦毗罗卫城后前往尼居留园。琉璃王对500名释迦族女说，你们别担忧苦恼，我是你们的丈夫，你们是我的妻子，应当要互相亲爱。琉璃王便伸手捉弄了一名释迦族女，想要轻薄她。释迦族女问说，大王你想做什么？琉璃王说，我想和你行房。释迦族女对国王说，我为什么要和婢女生的儿子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？这时琉璃王勃然大怒，对大臣们说，快把这女人的手脚砍断，丢到深坑里。大臣们依照国王指示，砍断释迦族女的双手双脚，丢到深坑里。其余500名释迦族女都痛骂琉璃王说，谁想要以洁净的身体和婢女生的儿子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呢？这时琉璃王非常愤怒，就将500名释迦族女人的手脚全部砍断，并丢到深坑里。这时 琉璃王把迦毗罗卫城摧毁殆尽之后，便返回舍卫城。那时齐陀太子于深宫中与宫女们正在歌舞作乐，琉璃王听到了歌舞乐声，便问这是什么声音。大臣们向国王报告说，这是提陀王子在深宫中和宫女们歌舞作乐的声音。于是琉璃王命令驾驭大象的象师说，你现在转向提陀王子的宫殿去。宫殿守门人远远看到琉璃王前来，便说，国王请缓慢前行，提陀王子现正在宫中享受歌舞音乐，请不要打扰。这时琉璃王就拔出利剑，一刀把守门人杀死了。提陀王子听说琉璃王在宫殿门外停留，竟然不辞退宫女们，便走出宫殿外向琉璃王打招呼，来得好，大王，欢迎您进来稍微休息一下。琉璃王说，你难道不知道我正在与释迦族战斗吗？提陀回答说，我有听说。琉璃王问，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和宫女玩乐，不来辅助我？提陀王子回答说，我不忍杀害任何众生的性命。琉璃王非常愤怒，马上拔剑砍死了提陀王子。提陀王子命中之后，立刻投生到33天中，和500名天女一起欢乐。世尊以天眼观察提陀王子命中后，立即投生到33天，便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提陀王子因为自己造作的福德，在人天中享受福报，行善之后享受善报，都是由于今生的行为而感得相应的果报。大家知道世尊经常在奇数几故多缘那篇说法，这个奇数几故多缘其实就是齐陀太子所奉献的数，还有几孤独长者所奉献的缘，两位合作捐给三宝的，因此合称奇数几孤独缘。齐陀太子就是因为这样的福德而升天，不只是在今生忧愁烦恼，到了后世也忧恼。琉璃王无论在今生或后世都忧恼，因为造作恶行后受到苦报，都是由于现生的行为而感得相应的果报。想得到善报，应当累积福德，无论是先前所做或是后来所做的善行，都会感得福报。独自一人所做或是为善不欲人知，同样的都可以感得福报。应当知道造作恶业会得到恶报，无论是先前所做或是后来所做的恶行，都会感得苦报。无论是自己单独造作恶行或是作恶但他人不知道，同样都会感得苦报。在人中或天上，这二处中都能享受福报，行善之后必感得福报，都是由于现生的行为而感得相应的果报。不只是在今生忧愁烦恼，到了后世也忧恼，造作的恶行在今生或后世都会忧愁苦恼，造作恶行之后受到苦报，都是由于现生的行为而感得相应的果报。 这时五百名释迦族女自己发心皈依佛，呼唤着如来名号。如来在这里出生，也是从这里出家学道，然后成佛。但是现在佛却不意念我们遭遇到这样的苦恼，受到这么巨大的痛苦，为什么世尊不意念我们呢？这时世尊以天耳通清楚地听到释迦族女对佛的抱怨，世尊便对比丘们说，你们都一起来吧，一起去迦毗罗卫城关怀这些即将命中的亲属族人们。比丘们回答，遵命世尊。于是世尊带领着比丘们离开舍卫城，前往迦毗罗卫城。这时五百名释迦族女远远地看见世尊带领着比丘们走过来，女人们因为琉璃王的迫害而衣不蔽体，对自己不端庄的仪态都感到非常惭愧不好意思。这时释毗梵音及毗沙门天王正手持扇子在世尊身后帮佛扇风。世尊回头对释毗梵音说，这些释迦族女都对自己的失仪感到惭愧。释迗梵音回应说，我明白了世尊。释迗梵音就用天衣覆盖在这五百位女子身上。世尊又对毗沙门天王说，这些女人饥饿口渴了好几天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毗沙门天王对佛说，我明白了世尊。毗沙门天王立刻准备了自然的天食，让释迦族女都吃饱喝足。这时世尊渐次地为这些女人解说精微深奥的佛法，一切有为法最终都会离散，聚会在一起的终究都要别离。各位女人们应当知道，只要取着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必定会受到种种痛苦烦恼，并堕入天人恶鬼畜生地狱这五趣中。只要感得五蕴身，必定会受到这种行业的果报，因为有业报就会投胎，受胎后又会遭受苦乐的果报。如果没有这五趣蕴，就不会再感得业报身，如果不再感得业报身，就没有生，没有生就没有老，没有老就没有病，没有病就没有死，没有死就不会有怨憎会爱别离之苦。所以各位女人们应当时常正念思维这五蕴积聚离散的无常变化，因为这么做就能够如实知道五蕴的特性，进而知道色声香味触五欲。知道了五欲，就知道贪爱法，知道贪爱法就会知道怎么升起染着法，知道这些道理后能远离贪爱染着，就不会再受胎，因为不受胎就不会再有生老病死了。世尊继续为释迦族女逐步的开示奥妙的佛法，讲解了布施、持戒、升天的道理，修习不净观对治贪欲，修解脱出离之道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。这时世尊观察这些女人们的心结都已经打开，能理解 佛所说的道理。于是世尊便详尽的为大众演说诸佛世尊时常说的四谛法苦集灭道。这时释迦族女便断尽了见惑，得法眼净，证得出果，各自于所在的地方身亡，全部投生到天上。世尊来到迦毗罗卫城的东门，看见城中烟硝弥漫，火势熊熊燃烧着，便说了一首偈颂：一切诸行无常，有生就必有死，若不生则不死，涅槃寂静才是最快乐。这时世尊对比丘们说：你们一起到女居留园里面找个位置坐下。这时世尊对比丘们说：这座女居留园，过去我曾在这里对比丘们开示广说正法，如今却是空空荡荡，没有半个人。回想以前曾有数千万民众在这座园中得道，得法眼净，从今以后如来不会再来这里的。世尊对比丘们说法后，大家就各自起身离开，前往舍卫城祇宿及孤独园。这时世尊对比丘们说：如今琉璃王和士兵们将不久于人世，七天之后就会命终。这时琉璃王听说了世尊的预言受记，琉璃王和这群士兵们七天之后将会命终，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害怕，对大臣们说：如来受记说琉璃王将不久于人世，七天之后将会命终，预言这样的话，你们快去视察国境当中有没有盗贼、水火等灾变，或有谁来侵犯国土。为什么呢？诸佛如来所说一向真实不二，所说的话和实际的情形不会有差别。这个时候考古范志对琉璃王说：大王别怕，现在国境中既没有盗贼横行，更没有水火灾变，大王您现在可以好好享乐了。琉璃王说：范志，你应该要知道诸佛世尊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，不会改变的。于是琉璃王派人算日子，直到第七天的尽头似乎没事，大王非常高兴，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，便带领着大臣、士兵以及宫女们来到阿支罗河畔歌舞作乐。当天晚上就在河边住宿，然而到了半夜却起了一大片平时不曾出现的乌云，突然狂风暴雨，于是琉璃王和士兵们全部被大水淹没，丧命在滚滚河水中。这些人死后全堕落到阿鼻地狱中，同时天空又降下大火，把琉璃王的宫殿烧成灰烬。世尊以天眼观察琉璃王和他的象马车部士兵部队都被大水飘走，全部丧命，堕入地狱之中。于是世尊便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造作了非常严重的恶业，都是因为自己身口的恶行，如今不但自身遭受苦恼，寿命也非常短促， 即使躲在家里也会被大火焚烧，若命中之后必定堕落到地狱中。这时大众中有许多比丘请问世尊，琉璃王和他的士兵部队现在已经死了，他们投生到哪里去呢？世尊回答说，琉璃王现在已堕落到阿鼻地狱中。比丘们请问世尊，释迦祖过去造作了什么因缘导致今天被琉璃王残害呢？世尊对比丘们说，过去罗月城中有一个捕鱼村，当时正遭逢非常严重的大饥荒，人们只能靠吃草根维持性命，一升黄金才换得一升白米。捕鱼村里有一池大水塘，水塘中有许多鱼，罗月城中的民众就来到池塘中捕鱼吃。那时水中有二条鱼，一条叫钩索，另一条叫两舌。二条鱼对彼此说，我们和那些人过去没有恩怨，我是生活在水中的鱼，从来不曾到过陆地，这里的民众却将我们抓来吃，即使过去是稍微有些福德的人，未来我们也一定要报复。当时村里有个小孩将近八岁，既不捕鱼也不伤害鱼的性命，可是当鱼被捕上岸时，小孩看到鱼儿挣扎干涸而死的模样，觉得非常好玩而起欢喜心。比丘们应当知道，你们千万不要像这小孩一样随喜恶行。当时罗叶城的民众是谁呢？正是如今的释迦族。那时的钩索鱼就是今天的琉璃王，而那条两舌鱼就是劳苦犯智。当时在岸上看鱼受苦而哈哈大笑的小孩就是我。当时释迦族造了捕鱼吃的恶业，由于这个因缘堕入地狱中无数劫，今生又受到这种罪报。我当时由于看见鱼被捕上岸挣扎痛苦而死，我竟然随喜而笑，如今头痛就像是被巨大的石头压住，如同头上顶着须弥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如来不再来世间轮回转生，以舍弃一切恶行，度过种种苦厄灾难。所以比丘们由于这段因缘，如今遭受到这个果报。比丘们要小心的守护身口意三业，应当恭敬供养修清净行的修行人。像这样比丘们要这样好好的学习。那时比丘们听了佛陀的开示，都欢喜的依教奉行。这一则故事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反省。第一，神通抵不过业力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，因果历历不爽。第二，即使世尊成道了，还是感念释迦祖的庇荫，成佛之后还去家乡度化释迦族人。当释迦族将要被灭时，世尊还特地坐在枯树下打坐，希望借此能教化琉璃王。如大智度论中说，佛知 做人，意思是说佛是最知道报恩的人，我们都是在佛的慈悲庇荫之下才有因缘修学佛法，所以我们应该感恩图报。如何报恩呢？就是静止身心，利济众生，弘扬正法。第三，摩诃难有好生之德，他向琉璃王提出一个要求，在他沉到水底尚未浮出水面这段期间，就让释迦族人逃走吧。琉璃王答应了，结果摩诃难沉到水底之后，把自己的头发牢牢绑在树根上而溺死了。印顺导师曾赞叹摩诃难说，这种牺牲自己成就大众的慈悲心肠真是太悲壮了。第四，世尊的前生因为看到鱼被捕上岸挣扎而死的模样，觉得好玩而起欢喜心，由于随喜恶行，因而头痛了好几天。所以我们除了要注意身口的清净之外，对于自己的起心动念也要非常小心。以上以这些与大家共勉。